各位好，今天3月21号，我是吴越散然，吃了吗？您呢？昨天我不是跟大家聊了一下关于这个被封的吃瓜盟主这事儿吗？其实呢，那新闻我有点看晚了。后来我才发现，不光是他被封了，还有一堆的那个关于汉服的号被封了。哎，就是我只能说吧，这个很多人真的不知道我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或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或者团伙。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党是这样的一个团伙，它呢既没有所谓的民族意识，也没有种族意识，也甚至于没有主权意识。它只有一件事儿是它的意识，贯穿到始终的是什么？是执政。就有些人说你是一个满族人，对吧？按那些黄汉的说法，你是一个满夷。你说这个事情不客观，说实话，这个东西啊，跟我是什么民族一点关系都没有。重点是你要知道，我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伙。他唯一干的一件事，他是要做什么呢？永远执政下去。任何对他执政有危害的，甚至哪怕是只有一点点的这个威胁的东西，他都要给你打下去。在那些就是经济发展的时候，他有其他的途径证明他合法性的时候，他不在乎这个，可能还给你一个宽松的空间。那一旦说这个东西没有了这个经济的支撑，没有这种合法性的这种支撑之后，那他就会把任何的一点威胁当做对他政权的威胁。这汉服是什么？汉服实际上而言对中国没有什么问题，你愿意穿穿嘛，对不对？对我来讲，它除了对某些这个穿寿衣当汉服的这个给我这个审美上一个巨大挑战之外，实际上对我而言，我其实完全不在乎，你爱干嘛干嘛。但是呢，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的眼里，你这样的话就是踩了他的线了。现在已经开始在挑逗这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因为你要把汉服给恢复起来的话，最简单的一个模式是什么呢？树立一个敌人。什么是敌人？满族，对吧？满族这一块满清嘛，他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汉服，这所谓的汉服几千年啊，什么什么，给你一刀斩断了，他就要恢复成明代的这个衣冠，对吧？反清复明。其实啊，从这个很多的历史文献上讲，明代的这个衣冠呢，其实好多都来自于元代。他认为元代是一个正统王朝，所以呢，他接受这东西没有什么奇怪的。包括他的那些帽子，甚至于包括他的飞鱼服，包括他的一些这个那叫什么什么萨呀，我忘了是叫什么东西，那都是从元代过来的。所以呢，你真的恢复反清复明，你恢复的是谁呀？你恢复的是元代的服装，很多情况下不是说所有的。那当然了，满清这一块呢，它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它呢让这个中国的原本的这些东西确实少了很多。就好的，男降女不降嘛，那个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这些东西呢，都确实会给干了很多，就是把这个文化给断代的事情。但是呢，你恢复汉服归你恢复汉服，可是你把这个东西呢，变成了一个民族或者种族之间的矛盾，这就是大问题。那一个国家，我刚才跟大家开头就说了，他共产党在执政的时候，他既不在乎你的民族还是你的种族，甚至于主权，他都不太在乎。为什么啊？跟大家解释一下，当年的孙中山还是要提出一个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对吧？后来变成这个五族共和，这是一个民族属性的一种口号。但是在中国共产党这看，你觉得他有没有过类似的口号？没有吧？这个一个是当年，这个确实是孙中山呢已经把事办了。那第二个呢，他的这个纲领上就不允许有这个，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嘛。它是一个阶级属性，它不是一个民族属性，跟民族国家的这个整个的构成是不同的。所以呢，他不在乎，从来没在乎过种族啊或者是民族这件事儿。那他可以拿这个来说事儿。但是就是在近年代，可能说事儿什么白人呐、啊、或者黑人呐、啊、这些东西，他说事儿，但是实际上他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主权他也没这个概念，他送了多少领土没关系，只要在我还能够掌控的领土这儿，我能够成为他的统治者，就足够了，这就是他足够了，他跟那些皇朝没有太大的区别。 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不在乎这个。那他在乎的只是永远执政啊。那这种怎么才能够永远执政呢？民族属性，原来一般来讲，你比如说吧，对民族这件事情有几种处理模式，一种前苏联的处理模式，分成各个民族，然后分而治之，这个各地方你都别做大，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像美国那样的，反正我这一盘杀了。有人说美国是一个民族大熔炉，不是的，不是的。以我在那边的这个生活经验，美国就是一盘杀了。那他什么是把这个东西给他把这个给这盘沙拉结合在一起呢？美国宪法就跟那沙拉酱似的，夸一拌，哎，你都认可这个，这行。但是每个民族都有他自己不同的特色，在那边生活的大家就这么生活着，大家都能认可。中国继承是在哪儿呢？他既要继承是什么呢？就是这边的这个苏联这一块，我要分而治之。因为原来的疆域比较广阔，然后很多地方呢，汉人的力量呢并没有太强。那后来开始掺沙子呀，或者怎么样？但是呢，在开始的时候，我要承认你的特殊性，然后呢，分而治之，给你一定的这种优惠。但是后来再往后呢，他就要给他又给他要攒在一起。可是呢，他这么多年的民族政策呀，他又不会让他马上这么进行转弯，因为你也不太可能直接的把其他民族属性都给去掉。他只能够一点一点的在干这事儿，比如说，就是类似于秦时代的那个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对吧？他呢用汉语的这种模式来教育，就把你的这个民族特色给你抹掉。你比如说像现在的在新疆那一块，那原来是维语的有教育，对吧？现在呢基本上都已经很少了，他统一要做汉语教育。其他的少数民族也是如此，这个其实倒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你如果不能够说熟练的掌握一个主体语言的话，你的这个生活是有问题的，对吧？这个其实倒问题不大，但是它是有意识的这种消灭，让你这块没有办法去继承。这就是什么西方一直在说那个某种意义上说给新疆什么地方在做种族灭绝，他那个种族灭绝不是把你杀光，而是呢从文化上给你断根儿。你甭管怎么样，我都给你抹平了。从文化，一个民族，它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文化嘛？你说，可能新疆那块还那个相貌上还有差别。那你像我们这帮满族人，我们现在你再怎么说，你说哎，散人你通古斯长相，你再怎么说，我到中国那块走着，没人说我是外族人，对不对？对吧？最多平时在日本待时间长了，经常跟人鞠个躬啥的，人家觉得说我操，这哥们是不是有什么毛病？还最多到这个程度上。那外貌上你是看不出来的，那什么是满族传承的东西？没了，我自己也经常这么说，没了。我有几个人还能说满语？有几个人还能认识满文？那这还能有什么东西？有一些非常少的这些传统文化的流传下来的玩意儿，也不是一个特别较劲的玩意儿。比如说，我们不吃狗肉，不戴狗皮帽子；比如说，家里的这个女性地位比较高，也就是到这个程度上了。其他还有什么？这就等于这民族就消亡了。你就好多人还说，哎，满族其实没有消亡，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干这事儿。其实真的是没戏了。我自己都知道这东西没戏了，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样。但那你如果说像这样的东西给它这抹平了之后，对吧 ？OK， 你作为一个主体文化在这里边，你再去强调过分强烈的主体文化，比如说咱们这块共产党，他是干嘛呢？他是给你悄悄的在抹，一点一点，可能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把这些民族的属性基本抹除。这个是他的希望能够达到的效果。你现在干的是什么呢？你现在干的是刺激。原本他已经被那个基本是深度麻醉了，对吧？啊，你这这个你反正给你这些一些优惠，平时让你唱个山歌也就到这个程度了。那你现在呢？现在你用这种方式啪一下刺激他们。你刺激的不光是这个满族，你刺激的是很多少数民族。那少在同样的这种情况下，其他少数民族的群体意识就会一下觉醒过来。这种群体意识就包括什么呢？除了自己的文化之外，他会抗拒这种主体文化这种侵蚀。现在也很多人在原来就有抗拒，之后就更抗拒了。因为你在强调主体文化，那我也要强调我自己本民族的主体文化，对不对 ？OK， 那行了，那咱就扛吧。那转手呢，你这边的刺激完了人家之后，你不要忘了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汉族所占地方 它是原来中原地区，也就是中所谓的十八省，这个地方在那些边疆所在之地，你并不一定是占优的。你即使你现在军队什么很牛逼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实际上来讲，他那边的不论是从人口还是从传统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角度而言，人家是独立的。那你不就是等于是把这些东西往外推吗？所以汉服这件事情，当时他们一开始弄，我就跟他们说这事儿。因为我认识很多这个就是玩汉服的人，我也一些朋友们也玩汉服。因为什么呢？因为玩这个传统兵器的这一波人啊，很多人就是对明朝，因为在铁制刀剑这一块，往往是什么呢？高古的留不下来，高古的是青铜的能留下来。在这些，比如说在一个有铁制的时候，你比如说汉代啊，这个唐代啊，这个包括这王下的这个，甚至于到元代，这些铁制兵器其实留下来的少，最多的是什么呢？是明朝。所以呢，很多人呢就玩的大量的手里的稍微就是比如说年份高一点的都是明朝的东西。那他们对明朝的这些盔甲呀，然后呢这些服装就有兴趣，所以这个跟汉服圈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交集的。我原来跟他们说过这事情，你们玩大了一定会被这个什么中共打击的，跟我跟是不是你跟你跟满族人什么没什么关系。就好多他们这些人说说这是这个满夷，对吧？他们去干的这些事儿，把这些汉服啊什么给打压。实际您自己去看一看，就像现在主政的这些官员，有几个少数民族？这不是跟满族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他就是他本身这些主政的官员对于民族完全不在乎，他在乎的只是执政，明白这意思了吗？所以说这帮傻逼就是你傻就傻吧，还冒鼻涕泡，对吧？一天到晚在这儿，哎呀，我这要汉服复兴啊，然后怎么着怎么着，他就没有想过中共的执政逻辑是什么，他为什么会干这种事儿？那他们会干什么呢？他们原来不管，首先第一个不太成气候，觉得这是小打小闹的。第二是什么呢？第二个毕竟是汉族啊，是一个主体文化，汉文化嘛，在中国是一个主体文化。那你要想把这个整个的民族自，他所谓的这个民族自信，什么四个自信，包括这些玩意儿给弄起来的话，他需要证明自己老祖宗阔过。那老祖宗阔过，最主要的还是汉文化阔过嘛。那你这样弄，他是能容忍你的，并且呢，他是可以这个借助这个东西来提升自己的执政合法性的。但是你玩过了的时候，你把其他的这个民族给刺激了，然后呢纷纷都干这手活，就对什么呢？对他们造成一种非常大的冲击。就是你可以那我这样的这个民族矛盾闹起来，我的这个成本是多高啊？我执政成本提高了，对不对？他怎么可能让你往下玩啊？所以我就跟原来跟他们说，我说啊，你们玩没毛病，你愿意玩玩，你呢真正考据或者怎么样的都挺好，没事儿，玩古董的人嘛，对这东西没什么太多的这种意见。但是如果你们玩大了的话，我党一定会弄你们，这是可以肯定的事儿，跟你们玩的什么反清复明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就是我把上面这些逻辑跟他们说过，有些人明白，有些人不明白，到今天他也不明白，还始终是认为说那个满清剩下的满姨们在那个高官在这个什么官面上打压，然后呢什么辫子剧，然后这些都是这些满族的这些人去那个拍的。实际上你看那些清宫剧辫子剧什么的，真正玩的没有几个是满族人，知道吧？满族人可能去当个顾问啥的，但是他真正的都是汉人拍的。没，清朝是中国一个正统的王朝，因为那个时代是没有所谓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这个概念能兴起以及传到中国是一个很晚近的事情，这那个东西跟他没关系。甚至于包括说孙中山喊的那个所谓的这个这叫什么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那个当年啊哈，那个明朝也喊过，那个是一个不是一个真正民族国家的概念，是吧？那是一个原始的民族类型，跟民族国家有相当大的差异。所以这个东西就别讨论这个了。好多人就那天我说这个，还有人在下边说你这满夷，对吧？你这个去满清余孽，你说这不客观。这跟我客不客观，我最客观的事儿是他妈评价共产党。你能理解这件事儿，就才能跟我谈这个，好吧？这是一事儿。另外呢，跟各位瞎聊一天是什么呢？就是啊，就是解放日报旗下有一个上官新闻， 在19号，也就是前天的时候啊，就是上海报道了一个事儿，就是上海民政局啊，28个部门，就是上海民政局等28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上海市关于构建老年人社会参与与支持体系，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实施方案》。说白了，这个名字是挺长的啊。那这，但是实际上什么概念呢？其实呢，就是让老年人呢继续就业，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那它的具体方案呢，我呢看了一遍，有些呢是可以的，有一些呢就反正挺扯的。但是最后结果呢，就是一个比较荒诞的一个结果，跟大家分开说一下。它可取之处是什么呢？他说呢，他要开发老年友好型的这个岗位和人力资源。就是因为什么叫老年友好型啊？比如说吧，就是那些需要经验比较丰富的人才能干到事儿。就是你看我们有些时候这个医生，对吧，老医生，你虽然咱不能跟老中医是一样，但是你见的多一点，见的病例多，你肯定比这个见的病例少的，这要有这个有这种应该说这更强的判断能力，对吧？这见过吗？吃过见过吗？当然吃就算了啊，不能吃人。那你像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比如说工程的这些东西，那见得多的也会好一些，这是高端这一块。还有一段是什么呢？就是这种老年人的友好性啊，就是这种低的，比如说吧，这个图书馆、社区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其他的一些这个需要技能不高的，那个体能要求也不高的这种，他呢既不高也不中，他是最低的那一档的，这个收入也很少嘛。你可能那种管理人员大概也就一个月1000多，对吧？1000多2000也就到这个程度上了。这种呢叫做这个老年友好型的这种岗位。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还要发挥这个什么呢？就是就业的这合法权益，就是保障他的合法权益，对吧？保障劳动保障啊，然后呢休假呀，劳动安全卫生啊，这种基本的东西，这个一般都还好说，因为大家谁也不希望一老家伙邦叽一脑袋就撞在他妈的那个这个车床上，这不是出事了吗？对不对？这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而且他还要保证这个什么工伤保险这种东西全都给纳入到其中，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你如果你到了一个岁数，你再从事那样的一线岗位的话，或者甚至不是一线岗位，你该退休了，结果你不退休去那儿，这个保险有的时候他不愿意给你保。这种保障呢，只能由政府出面的，由这种正规的劳动保障，就是那种国家强制性的保障来进行补充，大概是这样。商业保险其实不太愿意干这些事情。那像这样的这种事情出来之后呢，就是我看了一眼，就是可能很多人会非常觉得疑惑，说这是不是有点疯了，对吧？因为很简单，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劳动力结构性失调的一个状态，那往往呢35岁呢就觉得说你太老了，没人要了，对吧？那结果到65岁的时候觉得说该退休了吗？现在是多少岁退休？62还是63？没在意。那到这个岁数呢，又觉得说，哎呀，你退休太早了，你要出来继续发光发热，你就会发现这东西是一个非常糟心的一个，应该叫什么呢？一个非常非常讨厌的一个，逻辑上不通的一个东西，对吧？这是一个很讨厌的事情。那除了像我说这种高端的需要的话，那其他低端的有一些年轻人也能干，当然年轻人不愿意干，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呢也并不是说完全找不着人干。那就是说老人呢会不会抢夺这个年轻人的饭碗，对吧？你想想看，那你这个年轻人都还这么多人没有就业呢，中国的16岁到24岁的这个阶段的这个人，对吧？这个年轻人失业率把这所有的还在上学的人刨出去是 16.2%，就是这是上个月的数字，那实际的数字呢曾经到过22%多。那我们在心目当中对统计局的这些数字的疑惑呢，会让我们觉得大概有30%以上这种失业，这青年失业率。那像这种失业率这么高的状态下，那老龄化的人口再进入到这个就业领域，这让人觉得是不是有点怪异，对吧？实际上而言呢，就是这个是大概是怎么说呢？首先这么说吧，养老金和财政压力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呢？就是养老金这么多年啊，连续的呢是入不敷出的， 对吧？靠财政补贴呢，已经是难以为继了。让一部分这种身体还可以的这个退休啊、准退休人员呢继续工作呀，哈，一方面呢能让他继续多挣点钱，对吧？补贴一下自己的生活。二一个呢什么呢？少领几年养老金。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你比如你退休了被返聘或者其他一个，很有可能他就是说呢，按你这个不算发放你养老金，还是你公司走的，你这样的话你还要交各种各样的社保，对吧？你既然这样的话，你可能还得要交社保，我估计他会干这种活。然后呢，另一方面呢，等于把这个就是说把这些人呢给搁到社会上，然后由公司这一边再缴纳一部分这样的社保。您比如说这个您又回去干活去了，或者是您准退休的这种情况下又开始干活了，那他的这个构成就不是单纯的领养老金了，是由公司他本身要交纳一大部分社保，还有一个是他的这个医疗，这些东西就全搁在这个地方了。这样的话把大量的责任就归给了谁呢？归给了这些运营当中的公司，就是他把这养老金的这个特别危险的这一部分，他入不敷出这一部分，至少有一些给推卸出去了，把这责任大概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本质上是什么呢？本质上啊，是把个人养老责任呢这个向后推迟，说白了就是往后推了，不是真正提高啊这个养老金的水平，您理解这件事儿吧？大概是这样的。那而且呢，它是一个结构，我刚才说了，它是结构性的劳动力这个局部的补丁，也不是系统解决的方案。就是你比如说许多很多传统的行业吧，像教育啊、医疗啊、社区服务啊、老年用品评测呀、物业保安呐、对吧？保洁呀、环卫啊这些东西，它是什么呢？确实是需要一些呢经验型的劳动力。您比如说最简单的教育，对吧？老教师跟一般年轻教师这个经验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我老妈自己是老师，我是知道的。她教学生教出来的跟那个年轻的孩子教出来的学生那是不一样的。这你别看你年轻了，学了一堆的什么教育心理学呀、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玩意儿，你要跟我老妈去比教孩子，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几十年的经验在这搁着碾压你，你绝对是碾压你的，效果完全不一样。那就这些东西确实是需要这种所谓的这个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但是呢让老年人闲，这是大部分的不是像这样的职位，它都是什么呢？让老年人去填什么年轻人嫌弃不愿意干的这个坑。你比如说这个物业的保安或者是保洁或者环卫这些东西，那这些工作岗位吧体力需要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年轻人呢确实也不干，为什么？给的钱太低了，还不如去跑外卖呢，倒是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大概是这样。所以呢这个虽然说呢这个老年人抢年轻人饭碗的这个担忧啊，从总量上是不成立的，但是呢这个局部的这个低端劳动力市场如果真的引入这个，其实也会对这个进一步压低什么呢？工资溢价空间。就是我能够找这种便宜的，比如说吧，这个门口这保安白发苍苍，其实你搁一年轻人那个也没好哪儿去，它起的作用其实差不了多少。但是呢老龄人老年人可能大概一个月给你个1000多，那挺知足的，对吧？那这个年轻人给1000多那不行啊，肯定连饭都不够吃啊。可是既然能有1000多的这个老龄人，那就把年轻人都给挤出去了，这是一个，它也会成有一种挤压的这种方式，或者说不是挤压这个岗位，就是挤压你的这个溢价的空间，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最要命的是什么？是一长期信号，这个特别要命。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这一个社会啊，就是系统性的鼓励这个60+以上的这个人群哎继续就业的时候，就传递的这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什么呢？退休这个概念不存在了，或者正在被稀释了。为什么？就是以后可能根本就退不了了，这他们还在干活啊。日本社会现在就有这样的，你看这个走大街上，我走大街上这块有这些工程这些车什么的，就是有工程的这地方，经常看到这个老龄人，对吧？在那拿着一个那个，你肯定是退休的岁数，比我岁数大多了，拿着一个指挥棒在那指挥交通，这他们就没法退休。咱再怎么说，中日本这一块啊，他那个他有设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或者怎么样，但是你要想过得稍微宽裕一点、体面一点。你必须干什么？你就得干，接着干活。即使日本这样已经富裕过的社会， 对吧？而且现在也不穷。那在京都这边，我不知道东京那边怎么样。那在京都这边或者大阪这边，有多少那个出租车是老龄化的这个人开着的？他说实话，那我当时都非常就特别害怕遇上这种车，因为我这有的时候经常是带着行李拉着行李箱的，他老人家跨机下来给我拎箱子，我说得您千万别动，您万一再受点什么伤，我这心里得多难受，对吧？我就都是自己来。年轻人大概只占三分之一，就在干这个行业，就真是如此。那这样的话，你知道，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讲，他都习，甚至于这个社会都已经习惯了，并且认可这件事了，都觉得很别扭。那你中国这一块怎么样？就是觉得说，我操，我他妈这辈子还能退休吗？对不对？那到这上一辈子人到七十还在上班呢，那我这结局是什么样的？会如何？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心理的改变。其实很多人，你说瞧着看这帮老年人在那块跳广场舞或者怎么样，那个其实说白了吧，这对于社会还是一个比较定海神针的事儿呢，就是一个压舱石的起的作用。为什么？因为说，你未来我说不定过这个干了一辈子了，老了，我还可以在这块跳的广场舞，跟大爷大妈们这现在一样都抱一块，说不定还有一个老年性生活伙伴呢。那你是不是？那但是往下你有可能就见不到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说啊，这些东西啊，就等于是让什么呢？就是这让更就这些希望没有了，对吧？那就会很麻烦。还有一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经济蛋糕你没有继续做大的话，就是你把这更多的人又反头又塞进劳动力市场了，只能让整体的工资中位数继续的下跌，对吧？职场内卷可能是进一步的白热化嘛，这是很有可能的事儿。所以你看，这个就是问题之所在。所以在很多地方，你比如像日本这一块，它是没办法，说白了它是没办法，因为它劳动力太紧缺了。而且呢，这个老龄人呢，确实呢，他们日本也讲究干活嘛，他喜欢干活。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老人呢，他的这个收入确实不够高，比起中国的老人来，可能还是高一些的。但是呢，在日本这个环境下，他的收入不够高，可能没法提供一份非常体面的这种工作，生活。那他去干这活，那中国是这样的情况吗？所以它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不能够完全这么进行类比。那你看，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所以未来啊，这个东西，上海如果都出台这种政策，如果这个东西真是全国性的推广，对吧？然后又是一次社保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甩锅，又是一个对于这个劳动力市场的这种侵夺，对吧？那我觉得这个政策实际上而言是弊大于利的。就以中国目前的这种结构性的就业环境，结构性就业失衡的这种环境下，这其实是一个挺不好的事情。应该说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但是这也很难讲。为什么呢？是因为作为这个养老金这块的这么大的缺口，以及这个马上就会面临的入不敷出的这种状态啊，饮鸩止渴也要饮吧，那尽量的把这些人的这个用各种模式，对吧，让它产生这种延迟退休的效果。我说是产生延迟退休效果，而不是说延迟退休。延迟退休它是另外一件事儿，当然他现在已经在干了，那产生这样的效果，所以说这真的是一个未必是好事，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